今年的主题是生命成长与长进与与人归属，这题目非常的好，我想我们以后也多交通一点这个题目。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上次那个路德记，生命成长那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个道路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可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本身就是那个道路啊，而且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道路也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如果不选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就不必谈什么生命的问题，一些恩典的问题。道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我想这节圣经也是很重要，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熟悉这节圣经。那么希伯来书啊，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过河的人是吧，过河，过大吊河，过那个波拉大河。我们的那个波拉大河啊，在圣经里面叫做大河，也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啊，从上面是一说不让下来啊，从这个河过去的话，很快就到了这个迦南美地，那就是神让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一直讲到救恩的问题，讲到我们的灵命问题啊，怎么样往那个灵命的那个高升之处啊，进入那个灵命的高升之处。但是到了十二章，到末后的时候，突然他又提出来，摆在前头的路程，努力奔跑那条路程，因为前面讲的许多的见证人，第十一章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见证什么？见证基督的真实，见证基督是那个永远的恩典，一条路，永远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奔跑这条路。因此呢，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很看重这个路的问题啊，他也多次提到这个道路的问题。保罗怎么说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刚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舒心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今后怎么样，比如呢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在天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说明，这条道路是他一生要努力奔跑的。如果他跑得好啊，将来怎么样公义的冠冕啊，将来就要加得冠冕，在奖赏啊，在这个市里面。这条道路啊，我们称作天路也好，神的道路也好啊，或者圣这个正路或者义路，很多的说，很多的那个词都可以啊，就是这条路啊，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那里也形容那个到那个末后的日子啊，有一条大道，那条大道怎么样好？而且我相信那个约翰本人啊，约翰本人他就是根据啊这节圣经，他就写了《天路历程》这本书。那么当时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啊，非常的受欢迎，全世界各处啊，大家都在看这本书啊。那么当时说圣经是销量第一啊，在全世界各国销量第一，那没话讲，一向是第一啊。第二位是吧？ 就是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没看过的话，不妨看一看啊，这本书很有意思。所以他说呢，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就是奔跑那条天路啊，在这个天路的这个奔跑的过程中啊，有各种不同的遭遇，但是感谢主，这条路让我们一直跑到那个最后，它叫做天城，跑到那个天城去。另外一条路啊，他是说，因为这条路是通往的什么将往城，就是将要灭亡的，叫将往城啊。所以就是这两条路，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是跑前面这条路。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在跑这条路。相信我们在座的人啊，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多少人他没有进到这条路，那他就进到啊，就是在另外一条路上。那么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都在努力奔跑，但是也有的人怎么样偏离了？圣经告诉我们偏离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路德记第一章里面啊，我们交通过的伊利米勒怎么样偏离了啊？应该是一直在神的路上走，但是因为啊饥荒，所以他就偏离了，就跑了世界的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啊让世界来做我们的满足，让世界做我们的供应，那个结果是什么？带给我们死亡啊！不仅伊利米勒死亡，两个儿子死亡，非常可惜的事情，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是够用。尽管我们有人偏离了，但是我们要回头的时候啊，神还在关心。所以啊，拿俄米啊，感谢主，拿俄米他就回头啊，因为圣灵在里面就是提醒也许有弟兄姊妹啊，又有这个信息传给他啊，叫他回头，他就回头。一回头，感谢主，他又蒙恩了。毕竟他自己蒙恩，而且他带进了路德，路德乃是那个外邦人的蒙恩。我们知道外邦人，特别是那个摩押这个地方啊，那是神所咒诅的。但是感谢主啊，如果尽管是神所咒诅的一个族类，但是假如有人他真正的认识了神，真正的渴慕我们的神，他要投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仅是欢迎他，而且怎么样，把那个大的福分给了这个路德啊，让路德怎么样？还是成了我们啊，基督耶稣的先祖啊，就这一路传下来啊，在圣经里面那真是啊，流名千古啊，流芳千古。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从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当这个路德选择啊这一条路的时候啊，那么回到了这个啊，伯利恒，拿俄米就继续的把他一步一步的往前带。一进到这条路，不仅在那里刚好碰到什么收大麦的时候，啊，就是复活生命满了丰富的一个地方，啊，神的恩典大大的工作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啊，在那里很自然的就进到了这个进到神的这条路上。但是进到神的路上以后，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条路一进来以后，第一个遇见的就是主，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条生命道路，这条永生道路里面的主啊。这个主怎么样，他是一个大财主啊，他有无限的丰富，他有大能，无所不能的大能啊，他有大爱。感谢主，在第二章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这条路是这个恩典的道路啊。任何人进到这条道路里面啊，我们就先认识了这条道路上的主耶稣、布拉斯啊，认识了主耶稣，然后各方面的恩典啊，那就源源而来，各样属天的福气都来了。到第二章里面啊，所以他就啊就可以踩到啊，就收到那个大，就收那个大麦啊。说不大卖，丰丰富富啊。 要让基督就是认识他，基督就知道他啊，基督就关心他啊，这是在第二节里面，这是恩典的道路。那么感谢主，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看这个拿俄米，拿俄米我们也说过哈，他在某些方面他是预表圣灵，我们叫圣灵，不仅是让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这条路，不仅是让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认识了主耶稣，而且圣灵是一路带领我们，一路带领我们，将我们怎么样，还要进到那个属天的安息里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拿俄米这样的带领我们。所以在第三章里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拿俄米就对那个路德说：“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居之所，让你享福吗？”所以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节。那个重点是什么样，找一个安居之所，不仅进到这条路，不仅认识了主耶稣，他还要怎么样，圣灵还一路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与基督有那个更亲密的关系，合一的关系，联合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这就叫做婚姻的关系啊，基督徒教会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安息啊，安居之处，安居之处，在那个英文圣经里面，大家读那个英文圣经 home 啊，就是给你找一个家，家是什么？家就是让我们休息的地方，让我们得安息的地方。安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啊，我们现在旧约特别注重安息，安息日啊，安息日特别注重。那么我们来看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在圣经里面啊，这个翻译啊，有的时候对来对去，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不同的字啊。其实安息这个词啊，有几重的意义。第一个，安息啊，是休息 ，rest 就是休息啊。第二个，这个休息的里面呢、啊，是什么呀？休息里面有平安，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字也很好，中文用的这个词啊，用这个安息，那么安息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一下用 rest， 一下用什么 peace 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安息这个词啊，把平安和休息包括在一起，我们有平安，我们才能休息。我们为什么要家呢？家里面我们那个休息啊，什么样休息呢？有平安。今天在地上最难的就是平安，对不对？啊，有钱的人是不是一定有平安呢？啊，没有，钱太多，整天担心啊，一些股票跌价了，一些的银行要倒闭了，一些的啊，不能安，没有安息。感谢主，有主在内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再上面一层是什么？有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与神联合，那是真正的安息。在旧约里面啊，神叫人献五种祭，第一种是燔祭，第二种是什么？平安祭。那个平安祭用的是什么？有没有记得啊？用的是什么？燔祭是没有用休息，也没有用 peace， 也没有用 rest， 用什么 fellowship 联合。所以什么样是真正的平安呢？与神联合，与神和平相处。所以平安即是这样，神向人施恩，我们人呢、啊、向神奉献，献上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心来侍奉神，来敬拜神，神又赐下各种的福气，这就是真正的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安息。 啊，在旧约里面，我刚刚说过，特别注重安息日。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守那个安息日了。为什么不守安息日了？我们知道安息日的是意指什么？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那个安息日乃是代表什么？乃是预表我们的基督啊。那么今天我们新约，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特别守那个安息日，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感谢主，这是安息的意思。好，我们回到这一章来。好，啊，还有这里哈，啊，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有一句话很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这是得救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正得救是怎么样？得救是怎么样？我们归回神，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安息，得到了主耶稣做我们的安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得救。所以我们是不是得救？假如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没有得到主的安息，哎，我们那个得救还不够。所以我们真正的从主耶稣那里，从我们神那里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安息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啊，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得救。所以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再往前去，我们将来那个国度啊，那个国度，那个也是安息的意思啊。再往前去，新约的撒勒，新约的耶路撒勒，那才是我们信徒那个永远的安息之处，我们永远的安息啊。圣经里面都提到过啊，大家慢慢的查考，我们就晓得这个安息这个字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太丰富。下一页，那么我们看在这里，这个拿俄米啊，让路德啊，他一路在这引领啊，从路德啊认识主开始啊，认识这条路开始，一直带他回到这边，带他走到这条路上去。现在就是叫他要通这个啊，要好像要指引他，要通这个要进入这个婚姻关系。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啊，刚刚我们也说过，那是代表一个什么？一个联合，代表一个合一。圣灵啊，感谢主！刚刚我们唱首诗歌，我们也唱到这我们的圣灵，圣灵真是关心我们啊！不仅一开始的时候是圣灵把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认识神。然后圣灵引导我们啊，一步一步的啊，进到主的爱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新人，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进到主的那个爱的深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啊，他这么关心我们，所以他要把这个路德啊，要带到这个婚姻的里面。圣经里面说啊，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所以我一定要带到主里面，才能得那个真正的安息。因为我刚刚讲过，地上没有真正的安息啊，不管你是有权也好，有财有势也好，有名声也好，有财也好，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感谢主啊，我们这是信主的人，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有那个真正的安息。即便是环境带给我们一些难处啊，好像我现在啊，我姊妹在这个病里面，但是里面就是有那个平安。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有那个平安啊。以前我也受过见证啊，有那个弟兄天天在那里啊，在那里洗肾，哎呀，那多痛苦！但是感谢主，我们就看到他现在真是有那个安息。因为当人问他啊，为什么你啊这个天天洗肾啊， 既然艰难的时候，你怎么偏偏在这里这样服侍啊？去接受那些有残疾的人啊，楼上楼下那样跑上跑下，那么辛苦，为什么？他就一句话，哎，虽然我现在得了这个病，但是呢，我得了这个病，让我认识了主。哎，我得了那个永远的，那现在这个算得了什么？那就是我，啊，就是我过去了，啊，到主那里去了，那就是好多问题。他所以他心里有这个平安，有这个平安，有这个安息，感谢主。所以我们晓得，啊，这是圣灵的作为。圣灵就是处处为了我们的好处，啊，我们知道男女，啊，一路在这里引领这个路德，所以路德每一个阶段都是拿恩女在那教导他，所以拿恩女在这一方面就像圣灵引导我们一样，自从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们看到每一步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啊，你要去聚会了。啊，你要有点服侍啊，你要读圣经啊，你要好好的有点祷告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向我们说话，在那里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听里面这个微小的声音，圣灵。那么男女为什么啊，一定要把路德带到那个与波阿斯那个婚姻关系的里面？刚刚讲过啊，这也是在第一节啊，是不是在也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至亲，他是我们的亲子。第二是呢，主跟我们是不是有亲子的关系啊？当我们一开始认识神、接受神的时候，一经那个圣灵进来了，所以我们与主有那个啊，有那个生命的关系，有那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拿恩女啊，就要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啊，引到基督的那个深处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不一样之处啊。那么我们再接着去看。那你啊，如何得到布拉斯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走在这条路上，怎么样能够与基督进到那个爱的深处，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合一呢？因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我们这里啊。布拉斯，不是，这里拿恩米就在这教导了他几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进到基督的安息的里面呢？怎么样得到这个布拉斯做你的安息呢？沐浴、抹膏、换衣、向他喝彩，躺在布拉斯的脚下。第二个沐浴是什么意思啊？洁净，洁净。所以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与主之间有了间隔。好，圣经里面说，他因而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罪孽搁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要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常常在主的面前圣他。如果有些事情不合适，求主洁净，求主洁净。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神是个大户人家，他家里有各种的器皿，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自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就那个圣洁合乎主用啊，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自洁。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不断地在里面提醒我们，有些事情不该做，有些事情应该从我们身上去掉。弟兄姊妹， 这就是实际的道路。我们就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离开那些事情，离开那些事情，那些世界的污秽肮脏的事情。今天这个我不说大家知道，太多太多，而且越来这些事情越多。以前的人比较单纯，今天太容易，思维都是陷阱，一打开电脑什么坏事情都有。不对，感谢主啊，碰到赶快把它不是挪开啊，有时候一下一个广告跳出来了，赶快把它弄掉，不让这些事情来误会我们。自洁，我们才能在神家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自洁我们才能得主的喜悦。这个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真是可怕，真是可怕，罪已经是够可怕了。但是感谢主啊，罪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认的，对不对？还比较容易避免。但是那个世界的事情啊，世界也来误会我们，更坏的事情，我们自己里面肉体的情欲啊，我希望安逸，我希望发财，我希望这个，希望那个，肉体的欲望啊，这些事情常常误会了我们，让我们与基督之间没有办法亲近。常常我们说，为什么看到某一个弟兄、某一些姊妹，怎么就通主，好像都关系那样的好，祷告起来那样的甜美，我怎么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自己的问题，莫高莫高。我们知道高油是代表圣灵，莫高啊，那是让圣灵啊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身上那些纯净的生命的留下来，然后把我们那些天然的给我们去掉啊，这就是啊，这是莫高。换衣服啊，换衣服，在以赛亚书那里讲，我们的义都有什么污秽、污秽的污秽啊，污秽、污秽、污秽的衣服。哎呀，我们本来我们的行为啊，都像那污秽的衣服啊，穿在身上黑黑的、灰灰的，很难看。但是感谢主啊，我们把它脱下来，换成基督的。换上基督的那个白衣，那就是怎么样，把我们那些啊生命中那些老旧的行为，那些老旧的就污秽肮脏去掉以后，我们就配上了基督，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新娘。所以这里换衣，下到喝茶，刚刚那个高我也是有一点这个这样的工作。这个下到禾场，我们这个禾场是什么地方？禾场那是不打麦的地方，对不对？我不想大家有没有在乡下待过哈？我们特别是以前那个乡下啊，这样播起什么一播，那个麦子留下来，那些糠皮啊，就飞掉了啊，那个糠皮然后就烧掉了。那么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特别是当十字架在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分出来了，把我们生命那个纯净的地方就留下来，把那些天然的东西给我们去掉。弟兄姊妹，我们走这条路一天一天，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总会走到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要我们在这里有所分别，出生命里留下来，那个生命里面那些不纯净的地方，那些糠皮的地方，就把它烧掉。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这样，他要怎么样？他就是要扬正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皮烧掉。这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个下到禾场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都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 我想过去我们也讲过几次十字架的事情，以后我想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十字架，实在有各方面的功用，各方面的功用。最后还要躺在托尔斯的脚下，这是圣灵的教导。这个圣灵这个教导什么意思啊？躺在托尔斯的脚下，谦卑啊，谦卑。所以这一节这一节里面啊，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托尔斯啊，托尔斯就是很顺从，圣灵哪里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躺在托尔斯的脚下。所以拿勒米就躺在托尔斯的脚下，他就怎么样，存心谦卑，他就觉得，他说我这样一个人，我只能做一个婢女啊，我不配，谦卑啊，我愿意把我一切过去的一切都放下，过去的名声也好，过去的喜好也好，过去的习惯也好啊，都放下，让他完全来投靠主耶稣啊，完全让主来做我的主，今后我就做他的婢女，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是啊，拿勒米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想得基督的安息吗？进入基督的安息吗？我们信主吗？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安息？感谢主啊，我们看到有些人真是安息，不管在什么境遇的里面，他就那样平静安稳，缺乏也好，有余也好，像保罗所说的，他都知道怎么样用。为什么？因为他有主耶稣做他的安息，主是他的安息。我们其实很多人，我想我们也是这样。我想我们人不是都是那样的平静，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有些问题，孩子不听话，夫妻之间有些意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有主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安息在主前，仍然能够心里得到平静，交托给主，真正的依靠主，让神来扶持，让神来带领，安息，感谢主。所以这是啊，拿勒米的教导，拿勒米的教导，拿勒米的教导，同时就代表什么？路德的顺服。路德怎么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照做，照样行。弟兄姊妹，这是得安息的一个秘诀，要顺服。圣灵在里面有的时候给了一些引导啊，好像不是很合理的，最后不记得主，我觉得功课很难啊。顺服，顺服圣灵的引导。你说弟兄讲一句话啊，讲得不愉快，回到家里圣灵就感动你了，打个电话道歉啊，当时两个人讲话讲得都很重，打电话道歉，哎呀，这个时候你讲不讲理啊？假如你讲理的话，那神啊，为什么要我先道歉呢？这件事情的意思他不对啊，他得罪了我，所以我讲的话就讲不去啊！啊，是。所以你这样一讲，你这样一想到怎么样，就不顺服。所以顺服圣灵，就是圣灵不管叫我们做什么事情，阿们。圣灵叫你去帮助一个人，叫你去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就是顺服。你不要先想，我为什么要去？管他的事情，不是圣灵是感动你，突然想到心里那么觉得应该去关心一个人，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顺服是蒙恩的一个秘诀。 我们常常啊，有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爱心来在服事上，或者在啊，在关心人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顺服了，你里面就有那个平安，就有那个喜乐。感谢主，当你先开口向别人道歉了，原来那个人心中也想向你道歉，于是乎两个人怎么样？你道歉，他道歉，哎呀，两个人觉得好甜蜜啊！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两个人都憋在心里，谁都不肯讲第一句，对不对？圣灵感动，你该向主子们道歉。当你一开口的时候，哎呀，你道一个歉，他道两个歉。感谢主，啊，这就是圣灵的事情，啊，不要先在讲道理，为什么我向他道歉，啊，不是这样啊，顺服。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愿做的心，神啊，我们就必能悦纳，因为我们里面啊，这个很多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啊，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不要消灭。所以路德啊，就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啊，就进到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路德在三章第六节，路德是怎么样？三章第六节。但你所吩咐的我都遵行，就下到了禾场，下到了禾场。第二者呢，这个下到禾场跟前面那个拿勒米叫他下到禾场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前面是拿勒米的交道啊，他已经没了，这里呢是什么？采取行动。哎呀，我们走这条出天的道路，我们常常知道了很多的道路，但是我们行出来行不出来，没有行出来等于怎么样？等于没有行。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关于是听道与行道，既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什么？就死的。这个行为的意思是 action 啊，是行动啊，不是好行为坏行为啊，就是说我有信心，我就要行动。你相信这个医生了，吃他的药，你一边说：“哎呀，你是个好医生，啊，我的病交给你了。”但是医生给你的药你不吃啊，没有用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路德，他就下到了禾场，下到禾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里听到不能行，假如我们真是肯行出来的话，那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光景都不是目前的情形，我们都是进入太多常常行不出来。所以雅各这个约翰一书，那个约翰老约翰也这样讲，你们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很重要，对不对？但是老约翰说：“你们彼此相爱，不要怎么样？不要记在舌头和言语上，不要嘴巴里呀。我们教会，我们来到这神面前，我们是彼此相爱。”他后面就说：“怎么说？总要在行为与真实上啊，要真实啊。你说你在教会里是有，大家都是在啊彼此相爱。”你是不是有真正的愿意在这个行动上表现出来，在那个把那个真实的啊那个相爱表现出来。这是老约翰特别注重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也是真正需要一个教会真正弟兄姊妹那个彼此相爱的话，这个教会能服啊，不一样啊。感谢主啊，那约翰的教导就是这样，不要记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与真实上行出来。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路德，他不仅是答应了拿俄米所教导我都必遵行，那么他也是真正的下到禾场里面去，真正的下去。至于啊，这是马，这是路德的情形，而且路德啊进一步啊下到禾场里面去啊，他就真是照着这个拿俄米的教导啊，就是进到他的身边啊，进到身边。那么进到身边，那么我想，我们没有全读这段圣经，大家慢慢读的话，我们看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波阿斯半夜醒过来一看，哟，怎么脚下啊有一个女的睡在那里？那时候他就问了：“你是谁呀？”那对，就是我是你的婢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当我们遇主，突然我们遇到主，主总是关照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你是谁呀？先让我们受这个提醒：你是谁呀？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要交通神，打扰我们的主，突然里面就提醒我：你是谁呀？你的光景怎么样？因此呢，当我们被主一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配呀、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身上还有污秽肮脏的人啊，我们实在是许多的亏欠。所以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不敢说我是你的儿子某某人，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总是主啊，我不配，我们真是不配侍奉你，好像我们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一样。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带着这样谦卑的心来与主来交通的时候，神就特别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我们一边说我们不配，一边主啊用你的义经遮蔽我们。这个义经有许多代表啊，许多的意义。这个义经也是有那个耶和华的翅膀啊，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在前面第二章里面有这句话，就是我来投靠你，投靠你的翅膀，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啊。那么也许这是啊，这也是你的这个用你的慈爱来遮盖我，遮盖。所以他这句话也是说，主啊，我在你的面前不配。但是呢，啊，求你不要看我们的软弱，不看我的败坏，求你恩待我，啊，求你收纳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里提过，我们常常我们在神的面前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就问神啊，我还配做你的儿子吗？我还配再来侍奉你吗？我还配在教会里面同弟兄姊妹一同相助吗？这就是我们被主光照，感谢主。越是被主这样光照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心的时候，我们越是奇怪，我们就觉得主的恩典好像就是那么源源不绝的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我们里面那个就得到了更多的爱，得到了更多主的宽容，更多主的宝血，好像就一下把我们那些软弱都给我们除去了。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也是啊遮盖我的软弱，遮盖我的不配，遮盖我过去的羞耻。感谢主，这就是路德啊他蒙恩的原因，得到主的原因，进入主那个安息的那个原因。感谢主，当我们进入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啊主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了。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路德他终于他就得到了主的那个祝福，得到了主的那个安息，得到了主的那个祝福。因为在第一节里面也讲， 我不当给你寻一个安居之所，是你不服吗？是你降服吗？所以我们得到主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主一切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属天的福分，弟兄姊妹，那个福分真是让我们基督徒天天享受，天天享受啊！感谢主。第一个，布老师在这里怎么说啊？就是在十一节，凡你所说的，我都比照着行；你所要求的，我都要照着行。你要我同你联合，你要同我结婚，我都照行。啊，就是进入那个合一，进入那个神的联合，进入那个爱的深处，我都要照着行。感谢主。我们的主实在是这样，当我们有这一点心愿的时候，在耶稣的书里面，他必照着他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充充分分成就我们一起我们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普拉斯在这里这个态度。你一切所要求的，我都要照行，都要照行。实际上，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插曲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都提到。就是赎回产业啊，那里面有牵涉了肉体的问题啊，牵涉了那个撒旦的问题啊。我想啊，我们已经够照行，都包括在里面。就是说，我要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把你所希望的啊，都能够给你成就出来。啊、这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第二十节所说的。所以，布拉斯啊，我们就看到布拉斯对这个路德，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有求必应的这样一个对象。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的主对我们真是这样。哎呀，我们的经历的里面，真是常常进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觉得好像是主的恩典，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我们要求什么，他就给什么。常常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的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失望，主啊，怎么样，我要求的你都不答应，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好像同圣经这个所说的不一样。弟兄姊妹，不是不一样，因为这里说波阿斯是怎么样路德是怎么样，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有没有贤德呢？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光景非常难，非常的不好的时候，许多亏欠的事情，许多亏欠的亏欠的行为，许多那个不好的见证，因此呢，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那个布拉斯他就没有讲这句话，就没有把一切的事情都答应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主是一个好的主，但是我们也必须像路德一样做一个贤德的人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爱主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主的恩典就是那样的丰丰富富啊！我们要他就给，就是没有给的话，事后一看他给了我们更好，有没有？常常是我们要这个，他给的那个。啊，我们主耶稣常常是这样。主耶稣常常你回答问题的时候这样，你问主耶稣这样一个问题，主耶稣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更重要的、更宝贵的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我们就 拉要个这个奖，啊，这个奖券，就是不给，对不对？那些给你一个奖券，哎，你拿了钱，好，你跑掉了，心跑掉了，信主耶稣，啊，有的时候不给我们，我们不会要，不会要。但感谢主，我们照着他的心意，他的喜欢的要，他就给我们啊。所以不安思是个大财主，他什么都有啊。如果不给我们的话啊，那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还不够好啊，还不够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不安思对这个路德就是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啊。接下来到了十七章。我们不可以空空的回去。我们知道，路德在这个场上啊，最重要的他是要得着供应，收得一点麦子，生活的供应。但是路德布拉斯怎么样？不可以双手空空的回去，不要怒打不起。我想那个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能力也有限，给他力打过去，他带回去，他依旧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带回去了，啊，重重，那就是重重阻阻，啊，所以不可以再空手回去，不可以两手空空。那个拉俄米，啊，我们伊利米勒，啊，他们走世界的道路，两手空空的回来。在世界上把一切都糟蹋掉了，两手空空的回来。但是现在怎么样？让你重重阻阻啊！这也是一种预表，预表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将来我们是重重阻阻，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各种的丰盛，重重阻阻。最后，拿俄米说。他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么这个事是什么事？我刚刚讲过，这个事就是那个与主联合，那个进到那个婚姻关系里面这个事。因为本来还有许多的拦阻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有心要得到主的这个祝福的时候，有心得到那个与主那个联合、那个合一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主教负责人，他不办成这个事情，他必不休息。所以拿俄米说：“你只管坐着等候，看这个事怎么样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心得到主的那个最更丰富的那个安息，进到主的那个安息的里面，你就好好的安息。主要成就一切。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追求，好像我们追求不到，弟兄姊妹，我们就坐下了安息，我们等着主来成就，我们等着主来成就啊。这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个树林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都要经历，我们尽心主来负责的成就。而且他若不成就办成这事，他都不休息啊！我们的主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所求的那些属灵的丰富，他就要啊，他要负责给我们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到这个光景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那就是真正的有叫安息。我们的主是信实可靠的，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的应许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是吧？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都是阿门的。所以神都要成就，他都要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所以这个时候感谢主啊，真正的安息了。我们凭着信心，像路德一样，这样 这样跟随主进到这一条道路里面，努力往前奔跑。神，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和我们一起走。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题目啊，本来我们读路德记，我们常常是只注重一件事，就外邦人得救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考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条重要的道路，一个道路的选择。啊，不要像伊利米勒那样把道路选错，偏离了。然后我们偏离了，我们又怎么样赶快回来？回来以后，我们就看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这条路上认识了主的恩典，然后到最后在经过那么多的恩典的里面，那个更高的恩典是安息，安息在主里面。那个安息在主的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圣灵所教导的，我们一切都照行。当我们一切都照着圣灵的吩咐来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也愿意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就进到那个真正的安息里面。在圣经里面，安息就是这样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个信耶稣，我们到教会里面，常常到教会聚会，但是如果心里面还得不到那个属天的安息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感谢主，那个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生啊，那就是非常美了，非常的美好了。不错啊，外面许多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啊，工作也是必要的，金钱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排一排优先顺序的话，那个安息更重要。如果心里没有安息，尽管你今天工作非常的好，赚了许多的钱，回家睡觉睡不着，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我们得到主耶稣我们的安息，不管白天有多少烦恼的事情围绕着我们，缠绕着我们，回到家，特别是睡觉以前，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交托，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安息。哎呀，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条路里面这个宝贵的点，就是得着安息的道路，得着安息。好，你听到这里，请低头。主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思想这条道路，因为你就是这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这个摆在我们前面这条道路，这是我们一生的要奔跑，